那个朋友平安，平
平安。
安。谢神在他所立的路，又能把神的儿女，我们弟兄姐妹能聚在一起，我们同心合意来到他的面前，献上来。等下，我们一起来祷告，来求神来赐下他的同在，带领这一切的敬拜。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创造天地万物的独一的真神，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主，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献上我们感恩，因为是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你在世上万人之中，你拣选我。主，你把我们的名字，你真的写在主你的生命册上。主啊，让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啊，我们能够信靠你。不是我们能做什么，是我们比别人能力完全是足，你完全的恩典，你拯救怜悯我们，因为你说你恩待谁就恩待谁，怜悯谁怜悯谁，就让我真的常常来思想，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我们每一个人配得，但是你就是这样的爱着我们，也为我们舍命流血。哇！就让我们也真的就像你爱我们一样，我们能爱主，也能爱你周围的主啊，能不让主你的爱透过我们的生命，能彰显在神中间。我感谢主，比如说你赐下你自己的同在，主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让你的话语，主能够进入我们的心，主啊，让每位来这里的人能够真的能够仰望你，能够在。能够与主你相遇，能够经历主你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我们继续呢，回到传道书。刚才咱们听起来好像是都一句性质，最后好像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没看出明显。但是呢，当我们认真仔细的来考察这段经文，我们就会发现呢，其实呢，它是在谈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里，日光之下的这个世界里，它是充满了各样的问题。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跟拿现在跟过去的差不多100年来相比，大家想一想。科技是不是越来越发达进步，对不对？我想这个都是肯定的。那么，比方说，现在那么有了太空探测，有了电脑、手机、AI 这些人工智能等等，这些在过去100、几十年都是无法想象。我们再思想一下，人类整体的生活是不是越来越这个富足了呢？我想。也是，大家颇有感受，这个就不用再举这个什么例子。那么我们再思想一下，既然科技也这么发达，人类也越来越生活好像是越来越富足，但是呢，我们再想想，那么天灾人祸是减少了还是越来越多呢？我想大家只要能够经常听新闻，听这些各方面的这个报道，就知道。天灾人祸一点都没减少，而且是越多了。我们先不说很久之前吧，就拿去年来说，就拿过去几年，比方说今年到现在发生的一些比较大的这些天灾，那么还有好多，我们就举几个典型的，比方今年夏天，在中国的南方有千年一遇的洪水，有多少的信？规划。那么在台湾前一段时间连续发生的地震，那么这几天在日本又有非常强大的这个强水跟野兽子等等，这些都是自然天灾。我们再看一些人祸，我们知道现在呢，俄罗斯跟乌克兰已经持续了2年多。那么，以色列来反击哈马斯这个恐怖这个组织的这个战争也快1年多了。 人这些战争啊，真的百姓遭殃，也真的是也夺去了好多这个军人或者是百姓的死，而且我们知道，是或者中国跟周围的这些地区的这些冲突越来越升级，而且呢，我们刚刚过去几年经历了新冠的疫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报道，这个。他的报道，他说新冠病毒头2年，全世界死亡了多少人呢？1490万人死亡在头2年。根据这个维基百科，那么在2016年，全世界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每年是935万人。那么前两天呢，我听一些报道，也是我女儿告诉我，她说。仅仅在前2个星期，那么在我们当地的凌晨，双城就有11个人因为交通死亡。你想，1个星期有11个人死亡，很让人不能不一一列举。所以呢，有人就讲，我们其实呢是生活在一个危机四伏的这样的世界。我们能够每天，我们平平安安的出去。平平安安的回来，平平安安的生活和工作，从心里讲，大家弟兄姐妹，我们要感恩，这是真的恩典。所以呢，我们要常怀一颗感恩的心来过往天的。发生这么多的危机，这么多的灾难，为什么没发生在你我的身上？这些都是神的恩典，不是神。我没有一点可夸的，所以呢，今天呢，这段经文主要它就是在讲，因为人的原因而带来三种主要的危机。第一就是掌权者的错误会带来危机，第二方面呢，就个人的失误也会带来危机，第三方面呢，愚昧的言语也会造成危机。我们就来。先看第一方面的危机，就是掌权者的错误会带来危机。这在第5节到第7节，反倒第5节他说：“我见死光之下有一些祸患，似乎出于掌权者的错误。”这里面传道者就是在说呢，一个掌权者的错误，很可能会带来他的一个错误。可能会带来很大的祸患、很大的危机，或者是很可怕的灾难。要一个国家，想到这个部门，甚至是一个家庭，对一个国家来说，那么圣经上也告诉我，掌权者他最根本的职责该当做的是什么？就是要惩恶，要就是要惩恶扬善。要维护社会的秩序，要保护百姓的利益，这是掌权者最该做的。我们就拿美国为例，因为我居住的这个国家，在过去这3年里，因为掌权者的错误或者是，那么通货膨胀，物价一直在，大家都很明显上涨，对不对？你从边界开放的政策，也导致1000多万的非法移民入。这些非法移民中呢，有的是来自那些别的国家的监狱里面的罪犯，有的呢是些恐怖分子，有的是毒贩等等。所以就给我们所住的这个国家造成可怕的边界危机和社会。这是整体来讲，还有部分来讲，有的州，我们知道，比如现在叫零元购，就是你偷或者抢境外物资，机下的东西，你可以尽情的去做，不会犯，不把你当自己的敌人。所以呢，因此呢，一些商家不许可关门，有的商家呢，从这些一些大型的这个企业，从这些地方搬到别的。是在生活， 这个经历。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呢，允许未成年的孩子不经过父母亲的同意就可以做变性手术，剥夺了神赋予每个父母亲对孩子的监护权等等。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那么这是讲到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我们再看再举一个大家也现在听说一个举一个公司吧，比方美国的这个波音公司，它是在世界上真的是非常真的有这个做得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企业。但是呢，近几年过去一段时间呢，因为追求所谓的政治正确，他们就说了严谨的这些的技术把关、技术的这些的研究，管理上实行什么呢？DEI，那什么意思呢？就是 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就是说，就是实行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他们招聘员工不是以进的。跟技能为这个标准，而是按照已经设人群，男女的来强调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哎，一部门不是说，哎，我缺什么人，必须招这样有这样的一个经验、这样的能力的人，而是哎，必须有几个男的，有几个人，肯定是能有几个有这个是按现有标准经营。结果，说我已经通过了，现在，我已经是是的，因为掌权者不管国家还是企业等等，他们的错误带来的不堪灾难这些的错误，我们说在一些期间，他说就是愚昧人民在高位，富足人居。你问，我这个无人骑，王子像仆人在地上。这里面的富足人，跟有钱、有能力的啊，不是最有钱人。这是在指那个有能力、有智慧的，所以这里是在讲什么呢？对，就讲的就是外发的平等立法这样的力，它不是社会秩序的，还有社会有能力的人呢，不能存在，不做这个代理者来做这些高位的人，结果就被这些愚昧人来管理。王室统治，结果确实是不幸福。也就是说，掌权者的错误，他会把对人的，就是他没有把对的人放在对的位置，各个层面上是这样的意思。结果必然会带来各种灾难、各种祸患。这地方我们拿我们过去生活的这个。大陆来说，那么我们知道，在我们在中国大陆各行各业，不管是不是专业的，也就是说，有这些个外人，领导，不同的，我就会开拓潜在的危机在那出现，所以这是完全必然。所以，这是关于就是掌权者的错误会带来可怕的灾难，这些的危机。我们再来看另一方面，就是个人的失误也会带来危机。这在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先来看第八节到第九节。他说挖陷坑的，自己被吊在其中；拆墙垣的，必为蛇所咬；凿块石头的，必受损伤。皮开骨头的， 必遭危险。也就是说呢，他这告诉我们这么几种工作的这个这裂缝的这种工具，就是挖陷坑、放开，他是想把树林来陷入应该很多难。我不想跟你这种事长度下的蛇咬了它，本来是为了凿开石头来建筑它的房屋或者墙壁，那么也可能因为不幸被崩起来的石头击打死。哎，崩石头上骨头，所以等等，这里是在讲什么？就是不管你在，它只是列了这个几种的工具，不管它做什么东西，我是生活在这个日光之下的这个世界上的人，都会因为自己的失误而可能陷入各种不可预测的危险，不可预测危险。我女儿呢是在这个医院里边的精神室，这个上，那个说呢，她经常会看到来急诊的那些人，要么是用电锯的时候把这个手指给锯掉，有的呢是从这些高处作业的时候掉下来摔伤，还有的是酒后驾车那么受伤等等的这些意外事故经常出现，这些人的失误。给他们，这些都是个人的食物，给人们带来的各种攻击，这些啊灾难。那么接着他家下面说，铁器钝了，若不将刀断，就必多费力气。但正如智慧的指教，便一说，便一说。也就是说，不管是挖坑还是拆桥。不管是凿石头，也还是劈木头，都会我们知道用一个带刃的一个铁器，一个工具，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你保持所使用这个工具，这个铁器长短的锋利，那你有可能会省力使功，也可能会节省危险。这也是我经常讲，就是这样，就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你只要把工具把它搞好了，哎，这个能够这个有这个哪项工具使用，我们做起工来就能起啊，又能有效，就是这个道理。但是这个地方接着后面又说什么？他说：“但是得智慧指教，便有益处。”也就是前面这些所有都讲的这些，哎，那你把工具还是搞，你小心，但是这就是有智慧。你如果听人指教，你如果有智慧来帮助、来相劝，威胁或者意外，可能会更避的智慧在这些危机中更是非常重要的，像你的这一期。所以呢，前面讲的都是我们讲的在工作过程中可能遭遇的这些危险。下面他又举了另一种情况，也是田螺，未行法术先学会了，后行法术皆是无益。哎，前面都是说你工作开始了，工作过程中你会一些问题，这儿说什么？我们中间可能有很多人看过这个马戏表演，差不多。那么马戏表演呢？就说总就是这个表演的人呢，总会讲一些我们好多时候听不懂的话，也就是这里面说的，可能那些动物能听懂，我们人听不懂。他说用这些法术呢，来让猪做那些他想让他做的那些动作，其中就有驯蛇的表演。 我们可能没见过实际的，我们就在网络上别人看这些了，表面就一个训蛇的人，他用各种法术让蛇做不了主。这是啊，为什么把这些蛇你要重新打死？不行，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还没有开始做，你已经就落入危机。在做什么事，你已经无济于事，因为你已经在危险之中，已经受到了伤害，被蛇已经咬了。你还没开始做你真正的工作，所以这些经文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你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如果更加小心、更有智慧，减少一些事，我们或许可以避免一些危机的出现。但是呢，有时候你还没有开始一项工作，已经就陷入一种可怕的危机之中。也就是说，一个人生活在日光之下的这个堕落的这个世界上，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间。再一次告诉我，任何时刻都可遇到意想不到的危机。所以呢，前面讲的还是在讲，前面这两段就是在讲掌权者的错误和个人的失误，对个人危机。那么下面他又讲另一种，就是第三种可能带来危机的。什么事呢？就是人口中所说的话也会带来危机。这就是第三点，我讲到要强调，这愚昧的言语也会带来危机。我们先看，这在十二道圣母经，我们看12:3，智慧人的口说出力量，愚昧人的嘴哄弄自己。这是今天我们的经典的金句，盼望大家能够真的是把它背会。常常的事情，他口中的言语起头是愚昧，他话语是邪恶的。他带来，他同时呢，也可以从他人那。人性也放给自己，但是呢，愚昧人所有，仇敌不但伤害他，他也怎么样毁灭他？所以呢，在箴言里面也有很多这话，我就拿出两节经文来跟大家分析。比如说箴言第十节的第三节，他说：“愚妄口中骄傲。”五脏折让自己，智慧人的嘴必不是自己。所以，这里面他的愚妄和口中讲话的话，都是带着骄傲、这样子的狂妄。所以呢，他就像其实对他无益处，对别人也无益处，就像折让自己似的。但是呢，智慧会保守自己，会保守自己的平安，也可能会带给他。我们再看箴言里的第7节，他说：“愚昧人的口是八方，他死。愚昧人的口的话，借人用诙谐的网络里面，所以这是愚昧人教导愚昧的话。那么。”谈起这个愚昧人的话，还有智慧人的话，我想，圣经中我们如果让大家在我从电影找一个愚民，从那个刺中，谁能想象？
想发出阿玛图。
谢谢，也不会，这也是我想到的。感谢神，就是呢，这里面我想到也是跟黑发的，就是拿马和他的妻子。那这段故事呢，是发生在撒母耳记的25章。那么当时呢，我们知道拿马他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一个人，甚至说他是大富翁。那么而且呢，拿马的仆人或者他的牧人，曾经是和拿马的仆人 这些昆虫在一起，在那些野地里边发展，他们会一起成天在一起生活过，而且彼此帮，有过彼此的帮助。但是呢，在当时这个，在咱们当时呢，大卫呢就和跟随他的，为了逃离扫罗的追杀，他们就来到了一个巴勒。那么，也就他们真的是没吃没喝。此时呢，大卫和他的跟随他是处在一种危险，所以呢，他在这个危难中就派他的仆人想去拿巴勒，去向他求一点食物，食物给他。那么结果呢？撒母耳记上25章第10到11节这样记载，因为他们派出仆人去拿巴勒，把大卫这个的话带回去，这样说了。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又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被你主人讨好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解羊毛所攒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呐！你听哪话？彻底，这个就是不这样的一种能力。我们看大卫，简直计划了，就回去转告大卫。大卫一怒之下，大卫就和跟随他的400人各拿他们自己的武器、刀枪，要去怎样除灭拿巴这家。结果呢，在路上遇到了前来向大卫求情的贼狼。那么根据撒母耳记下，这个应该是我们该句话有什么不妥？亚比该说什么？亚比该俯伏在大卫的脚前，俯下说：“我主啊，我愿这罪归我，求你容婢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婢女的话。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照了耶和华照说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令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并不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愧。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主你。我们可以看一下拿巴和他的妻子这两段，都是对大卫讲的话，接下来是，对不对？那么。很明显，我们看到愚昧人的无知和狂妄，这是我们也看到亚比该所讲的话，充满了一个人的见识和人的谦卑，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到，两者带来的结果更是完全的。那么，在撒母耳记上24章最后几节32到34，为。这个亚比该听了亚比该这个，我对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承受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我只想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永生的神起誓，你若不速速的来迎接我，到明日的早晨，凡拿巴的男丁必定不能得。你看，从这我看，我杀拿巴的妻子来路上求情来迎接大卫。那么，当时拿巴的所有的男丁就会被这一代人完全的学习，会灭绝，真的后果不堪设想。那么，这个建立上杀了大部分这些事情，杀王流的血会不讨神的喜。所以呢，一个智慧的妇人，雅典这个 亚比该他当时当时拯救了他的丈夫，他也其实拯救了他。所以这样的一个智慧的人，他的话带来的是恩惠。那么又继续他要做的这些的杀人的这些事情，但是呢，愚昧人的话，那么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毁灭？如果不是亚比该，啊，当时一场非常可怕的这个杀戮就发生。当然，后面的记载我们看啊，他们没有亲手杀这个拿巴，但是呢，他听了亚比该这个叙述这件事情，他的死期惧怕就倒下了，死去就死去了，得到了他该当有的报应。那么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了智慧的人话带来的是恩惠，愚昧的话带来的是毁灭。所以呢，这也提醒我们一个，要讲话的时候，我们真的要三思而后行。我们真的讲那些受救的话，讲失败的话，更不要讲那些愚昧的。那么就涉及到第四五节，他说：“愚昧人多有言语。”人却不知将来有什么事，他身后的是谁呢？他的牢是自己，因为连正常的，所以这两个字，现在哪里他也知道，更不知道他死后去到哪里。愚昧人他自顾，真的是今生说长短，不管他明天是死是活，他根本就去想这些事情。愚昧人他自是管事情，他不管周围环境，不管是不是对他人造成危害。对了，他不能从他的劳碌中享受本该得的那些劳碌成果或者钱，他劳，因为这是这个基本的能力，他能做不到，所以呢，他的生命必然会面临更比他人更这是一个愚昧。对了，我们今天呢，就是这三方面，我们看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危机四伏的这样一个堕落世界，这些危机。除了天灾，就是人祸，而且人为带来的这些危机，我们刚才主要有三方面，就是第一，就是造物学者的错误会带来的危机，我们个人的失误也会带来危机，那么愚昧人言语也会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危机。那么，我们生活在这样充满危机的情况之下的这样一个世界。但是呢，我们也不可能完全脱离这个世界，我们也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也就说明，也就说我们也不可能完全脱离好多意想不到的危机。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让这些危机，虽然我们好多事我们不可能完全避免，所以尽量减少这些危机，尽量避免一些危机或者意外的发生。这个时候，今天我们通过这些电影的一些应用，我们能够学到一些什么？第一，要既然在我们犯这个错误，会导致留级，那么我们就会想到，我们要那个长的生命为长行止，为他祷告，求神能长谦卑，是他圣洁，是他智，是他敬行， 是我们可进前端庄平安的，对不对？这是我们最神圣的基督徒，叫曹操为掌权者。第二方面，如果呢，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的国家，但那些独裁生活在独裁国家，你没办法，你只能是，就是一直在等待。但是我们如果是真民主国家，那么你还有要积极的去投票，要参与各个阶层的选举，这是你的责任，也是主，也是你是一个基督徒该尽自己的本分。就是让那些敬畏神、更有能力的来做掌权者，来带领一个国家、一个部门，来真的做对的事情。那这里面呢，就有一些弟兄里面问，就是那到底我们参加，如果参加这些选举，特别是我们今年也面临的大选，那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原则，或者基督徒该有一个什么态度来面对这些新问题？那么其实很多的，这就只是两个比较重要的，第一，我们选举投票，不是选一个，不是选这个完全，不是选一个艺人，也不是选一个律师，乃是选一个国家或者政府的领导，或者一个或者这些法官或者这些议员。所以呢，我们看什么是看这个人，他是不是一个完全是一个圣洁的人，是选，而是要看那个候选人。他的竞选纲领是不是那谁的竞选纲领更符合圣洁的教导，更符合圣洁的教导？我们的标准是我们自己定的标准呢，是我们用圣经作为标准，看谁的这个纲领圣经更加的符合圣洁的教导，更加的。还有就是，有的人说，我两个人，我比方两方面，我不相信。我看见哪个人都不合，不相信，那有时候可能那成绩多好，我也下不了这个，都不考来。那一个原则就是说，量好相权，取其轻；量力相权，取其重。这样的一个事。如果说你们两个人谈，就谁也都不愿意参加比赛，那是不是你先懂那件事？他不对这个社会不好，这不好。然后我们两个是，是我们对这个国家的期待，对不起，那就选择那个。比方说现在，明显的有的一个，比方有一方，他就要把这些变性、同性恋，把这些不符合实际的堕胎的这些，他要放在啊，搞，坚持，那你？知道圣洁的原则，那你就很明显就为了讨神的喜悦，你这样的一个候选人。那么，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原则。那么，如果我们选这样的话，那我就晓得，我知道他不对，我知道圣经反对，我还不对，那就是跟他不如，那就是跟他一起在犯罪。所以，这个呢，你要真的有信心。那么在第三个方面，我想到就是，那么我们就这三方面的这个危机呢，就是我们也除了为他的为这个掌权者祷告，除了以他积极的参与各样的选举，还有就是我为自己啊，为自己啊，求神赐我们智慧、能力、警醒和谦卑的心，减少工作上的失误。凭爱心说诚实，并且造就人的话语，不但是听的人受益，也能从他人那里得到恩惠。所以我们要常常知道我们自己的有罪有限，常常祷告神来帮助我们，来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从神而来的智慧，让我们清醒，让我们谦卑，不要狂傲。那么第四点就是要在自己所从事的业务上不断的提高自己。我们中间可能做客户工作的，那么因为神把我放置在这样一个岗位上，叫我知道我中间这些弟兄姐妹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真的做的都非常的好，很感恩，也是美好的见证。 但是也要继续在这一路上不断的提高自己，能够真的是在能够让自己的工作能够见证神的荣耀，也能够在工作中能够提高神。要怕自己，就像传道书9章10节，他给我们这样的提醒，也是我接着是我们的一个背诵经。他说：“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智慧，也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也就是说，我们真的要尽我们所能，把我们该当做的，把我们这个事，要把我们这个所当做的事，我们尽力的去做好。退一万步讲。”哪怕我们遇到再大的危机，哪怕是我们失去我们的生命，那么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已经有了美好的救恩。虽然我们谁都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知道，不离开这个世界会去哪里？因为主已经给每一位神的儿女预备最好的地。所以呢，我们虽然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危机的世界，惧怕这些危机，我们只是尽本分。做该做，结果放在主的手中，继续跟随他，奔走天路，直到我们接，我们来祈祷。天父，我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怜悯，主你赐下你美好的话语，你常常来提醒，你来教导，是吧？让我们能够常常思想你给我们恩典是何等浩大。结果，我们虽然生活在这样一个处处充满危机的世界，但是主，你给我们一颗真的是平安，但是你让我们心中满有平安，让我们真的在这些危机中面对这些危机时，让我们全然的依靠主，因为主，你已经胜了世界，你已经拯救了我，是吧？让我们能够真的在这些危机中能够依靠你，能够胜过各样的危机。彰显，帮助我们能够真的活在这世界上，能够赢得主你的恩典，让我们做美好的见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我们自己的荣耀。主，谢谢你，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